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过了几个礼拜，我又回到大家的中间。那么讲的是啊，讲的是属天的智慧。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那么正好这个时间，这段的时间很短，所以呢，我上次讲了四个啊，关于属天的智慧，大家还记不记得四个是什么？我看底下有人这个眨眼，刚才这段的经文，如果我们怎么放出来的话呢？你看这个这段的经文呢，在下面是季节啊，是季节，是清洁、和平、温柔、温良、仁寿、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你这么数下来，大概是只有七个。那你说我怎么讲有八个呢？上次讲完四个，这次还有四个呢？这是因为中文的翻译啊，中文的翻译。你看这个中文的翻译呢，这个翻译的人他文学素养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他这几个字，先是清洁，那个清洁他把它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就是一下，所以你看到其实在这个温良柔顺这个地方呢，那实际上是两个，他把两个合到一起了。那为了要工整起见呢，他讲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实际上前面就讲清洁和平啊，那么他是为了四个字的这个工整，所以呢就把它这么啊，其实这里面呢讲属天的智慧呢，其中里面有八项啊，八项。那我们再来好、再来回顾，那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上次讲的说八项里面的这前四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讲是清洁，大家还知道这清洁是什么意思呢？清洁是纯洁，是正直的意思，就是那个英文里的 integrity， 不是 integrity， 就是那个纯洁清洁。那么讲的是我们的为人，讲的是我们的品格，讲的是我们做事情应当有原则啊，当然是圣经的原则，因为这是属天的智慧啊，从上头来的智慧。那么是讲到第一个，是讲到纯洁正直，讲到我们的品格，讲到我们的为人，讲到我们做事情的原则是什么。那么第二个呢是和睦啊，和平。这个和平这个字呢，实际上是讲的是使人和睦的意思，是讲的是使人和睦的意思。第一个是我们喜爱和睦，另外一个呢我们能带来和睦，一个是 peace， 一个是 peaceable 的意思呢是带来和睦啊，带来和睦。所以和平呢讲的是喜爱和睦，带来和睦。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温良啊，温良这个字呢在圣经新约中不常用的，其实这个字的意思，温良呢是尊重顾及别人的感受，就这个字，尊重顾及别人的感受，这就是温良啊，温良。那么柔顺呢，那么柔顺这个字呢，好，柔顺这个字呢是讲的是谦逊的聆听的意思啊，谦逊的聆听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只用过一次，就在这个地方啊。柔顺是这个从这个希腊文原文翻过来是 open to reasons。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是愿意倾听，有开放的心，有通情达理的心态。那么这就是这个柔顺。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在这里呢，雅各前面讲到了四种的属天的智慧啊，属天的智慧。那我们大家刚才啊 review 了一下。那么你问说，这个属天的智慧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有的人说这个智慧就有些人他非常的敏锐，他非常的这个眼光是非常的利锐，那他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事情，他能想到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啊，是非常聪明，非常说这个有智慧。但是你发现圣经中说有智慧呢，不是这样的。圣经中有智慧呢，是我们今天这个三章十七节所读到的。那么最重要条是什么呢？请往上面啊，上面是在讲智慧。智慧不是我们知道多少，或者我们能想到多少。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十三节说，我们从再来读一遍好不好？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所以你发现圣经呢总是把智慧 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把智慧跟我们的行事为人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怎么样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假如说你要得到智慧怎么办呢，做一个智慧人怎么办呢，你就应当行出来，好，行出来。这是雅各在这边所再次提醒我们的，这也是在旧约中一再提醒我们的，你要做一个智慧人，你就应当在你的行为上，在你的行动上，在你的生活方式上表明出来。表明出哪些呢？表明出十七节的那八点。那我们上次讲了四点啊，讲了四点。那我们今天呢，再来接下来看接下来的四点。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句呢，到十七节啊，十七节，那么就是蛮有怜悯啊，蛮有怜悯。所以这个字呢，就是怜悯。一个人，雅各告诉我们呢，一个是有智慧的人呢，他是蛮有怜悯的人。这个怜悯这个字在英文就是 mercy 啊 ，mercy。你如果说 mercy 是什么意思呢？啊 ，mercy 什么意思呢？啊，我觉得在圣经中里面有几个地方啊，有几个地方是特别把这个 mercy 把这个怜悯呢，我觉得是最好诠释的，就是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啊，讲的比较动了慈心。你如果看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这个在四福音书里面有几次描述着耶稣他就动了慈心呢？啊，就是慈悲的意思啊，慈悲的意思。在这个里面呢，啊，在这里面呢，那么有这个啊，有这个两次是讲到耶稣他动了慈心，一次是医治瞎眼的这个瞎子。在马太福音的二十章，那另外呢是一次在马可福音的一章四十一节讲到医治了这个麻风病人，这耶稣他动了慈心。还有三次呢用了这个动了慈心呢，那么一次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了一个人欠了好多好多的债，我等一会儿再讲到，那是十八章里面的。那么还有一次呢是在两次是在路加福音，一次在好撒玛利亚人，那个好撒玛利亚看到那个被打的半死的这个半死的人呢，动了慈心啊，动了慈心。还有一次就是浪子回头，父亲对这个啊小儿子呢动了慈心。所以这个怜悯这个字呢，啊怜悯这个字呢，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动了慈心呢，这个字呢是非常非常啊非常非常接近的。那你问说动了慈心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在这里就跟大家讲，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里面讲到了，大家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里面呢，啊，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的这个标题是什么，我的这个标题是说无连续之仆人的比喻，就没有怜悯之心的比喻，就是这个怜悯啊，没有怜悯的仆人的比喻，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人啊，他欠了啊，这个欠了一个这个。财主的这个有一千万两银子，那么一千万两银子是多少钱呢？啊，是多少钱呢？如果你去查一查呢，这一千万两银子呢是相当于呢六千万个工作，就 60 million working days。假如说你每天都工作360天，每年年都天天都工作呢，那个是106500年啊。对不起，是165000年，165000年。那这个就这个人欠的这些的钱呢，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还的啊，没有办法还的，是一个天文数字，是这个一千万两的这个银子。那么，这个后来这个主人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呢就赦免了这个怜悯的这个仆人呢，那么他就。啊，就赦免了他，就不要他还了。结果这个仆人出来了以后呢，他在街上呢就抓住了他的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啊，10两银子的这个人，然后呢不饶他，而且抓住他的领子就要把他带到这个官府那边去啊，官府那边去。你想这个欠了十两跟这个一千万两的这个啊银子，那这两个比是多少呢？100万倍的。所以在这边你看这个主人呢，他饶恕了这个欠了一千万两银子的啊，有几个，一个是动了慈心，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 穿的。因为耶稣那天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是因为彼得问说我要饶恕人多少次呢？那么他问说我饶恕七次可不可以呢？他以为说耶稣会说嗯，彼得你饶恕七次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可是耶稣说要饶恕多少次呢？七十个，然后接下来就讲了这个比喻。那这个讲完这个比喻呢，耶稣说呢，你们要怜悯人，如同父怎么样呢？怜悯了你们。那这边一个中，你如果看这段经文里面有个就是宽容的意思，这个主人他宽容了这个仆人啊，宽容的仆人。所以我们讲怜悯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是慈悲。啊，慈悲。那么呢，一个是呢，这个宽容啊，这个宽容。那么我想，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如果你要做个有智慧的人呢，那你是要做一个慈悲的人，是要有一个宽容别人胸怀的人。啊，有智慧的人应当是一个宽容别人的人。那我想，这个要对别人宽容，我想在今天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啊，不太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有理的时候，我们站着理的时候，那你不要有理不饶人啊。那像这个主人，他对这个他完全有理由要这个仆人把这个钱都还，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有理不饶人的人。所以我们在今天一样，我们要做宽容的人，我们应当做一个啊，我们不要做一个啊有理不饶人的人，或者有理不让人的人。那我们也不要急于我讲。不要急于去指出别人的缺点的。那我们人我们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别人的缺点呢，在别人身上看得一清二楚的，那我们自己呢身上呢，我们就看不清楚了，甚至看不到了，看不到的。所以我讲，你看到别人身上有什么缺点的时候，你不要急于的把它点指出别人身上有什么不好。我到时候跟大家讲，如果别人身上有错，我们应当怎么办？但是一个宽容别人的人呢，是一个不是一个有理不饶人的人。那同时一个宽容的人呢，也是一个不急于指出别人缺点的人啊。因为我们自己身上自己身上有这么多的缺点。另外一个呢，一个宽容别人的是不提旧账的，一个宽容别人的是不提旧账的。你知道好多时候我们跟别人谈，特别我们家里面这个配偶之间啊，配偶之间就是你过去怎么样怎么样，你从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一提就是提旧账啊，一提旧账。一个雅各说，一个有智慧的人，有属天智慧的人，是一个宽容的人，是一个是一个不提旧账的人啊，不要老提旧账。那么这两点呢，大家说容易不容易做到呢？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不要有理不饶人，一个呢一个是不要急于指出别人的缺点，然后呢不要老提旧账。大家说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那么不容易要怎么办呢？不容易要怎么办？那么你看这段的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它有两个字我们要注意，就是这里讲的是什么？讲满有怜悯，满有怜悯。满有怜悯是什么意思呢？是那个满有意思就是 full of， 被这个充满了。雅各这边告诉我们呢，如果你被这个怜悯，被这个 mercy， 你被它充满之后呢，你就能做到下面这些。知道我们讲在圣经，在以弗所书说，不要醉酒，要被怎么样？圣灵充满。我们讲，如果我们被酒醉了，就 full of alcohol， full of alcohol， 那你会怎么样呢？你就被酒控制了。假如说我们被圣灵控制了以后，那是怎么样呢？就是被圣灵充满了。就被圣灵控制之后呢，那我们圣灵充满之后，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么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假如说你被这个怜悯所，被这个 mercy 所充满了呢，那你就会能做到你就会能做到不有理不饶人，你就能做到不提旧账，你就能做到不急于指出别人的别人的缺点。那么这个是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的，当我们被这个 mercy 所充满之后呢，我们就有一颗宽容的心宽容的心。那你会问说，假如说我看到别人身上确实有不好的地方，有缺点了， 我说那不能指出来吗？啊，不能指出来吗？那你知道圣经里面讲的是讲什么呢？就是说要什么凭爱心怎么样呢？哎，凭爱心说诚实话，说诚实话。如果人家身上真是有缺点，你要把它指出来，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呢？是凭爱心，是因为爱他的缘故，不是因为你上次说了我身上有缺点，所以呢，我这次呢，啊，我也看到你身上缺点，而且我就快快的把它给你点出来，啊，而且能刺痛你一下，啊，上次呢你也刺痛了我，啊，不是这样，好的，凭爱心，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动机是爱他的缘故，为了让他变得更好的缘故。那么，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动机，所以做事情的时候就要有怎么样呢？有Right time, right place, right person, and right approach. 我讲的对有什么有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方式，还要对正确的人。如果我们看到那个人身上有缺点，没有去找那个当事的人，那就跟别人说，那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流言蜚语了，啊，流言蜚语了，啊，说闲话了，是不是？那一定是对当事人，啊，对当事人。那么这是 right person。那么 right place 呢，假如说这个人他不是在公众场合做一件错事情，那我们不应当在公众的场合说你类似什么时候说在什么地方啊做错一件事情。那么如果他不是在公众场合做错一件事情，在私下，那你应当跟他私下的来讲，而不是在公众大家面前公众面前把他给指出来，那就是 right place。好，来看来看，而且你要找他谈的时候呢，也是要，如果是就是个别的事情呢，当然是要个别私下的来解决啊，解决 right place 啊，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地方很重要。那么我把 right time 的好的时机跟 right approach 好的方法呢，来跟大家讲。知道在这个圣经中，大家知道这个，大家熟读这个以斯帖是不是？那么以斯帖里面讲了这个他的先生啊，就是国王先生啊。那么呢，他这个国王呢啊，做了一件错事，就是因为这个轻信了这个哈曼的谗言呢，要把这个犹太民族整个民族要把它灭绝掉啊，杀掉。那么这后来这个墨迹改就找到了这个以斯帖，说啊，说这个国王呢，就是你的先生呢，要把我们整个民族要给灭绝和杀绝，那么你能不能去劝说这个啊国王，让他改变主意啊？那么这个以斯帖说，我30天都没有见这个国王了，我那么30天没见国王，他是一个这个王后，那么30天没有见他，你就知道他在这个国王心中的这个不是他宠爱的，就是失去了非得的这样一位这个王后呢。他说你要给我时间，知道以斯帖他为了这件事情指出他先生所做的错误决定，做的错事情，他进食，他祷告。那你说进食祷告完，是不是他就赶紧跑去，然后呢找这个他的国王老公说，你这个昏君啊，然后做了一件轻信了这个奸臣的谗言，然后要把这个犹太啊，这个我的这个家族里面都是这个民族都是斩尽杀绝呢？他没有这样，如果他要这样的话，是吧？他很早就已经被这个国王给贬得更低或者杀掉了啊，杀掉了，他不是这样的。他进食祷告，他进食，他祷告，然后呢，他等待这个关键的机会，等待什么呢？等待合适的时机，啊，合适的时机。所以我讲，在这个指出别人的错误的时候呢，有方式，一个是为他祷告，进食祷告也好，祷告也好，一个是祷告，还有一个呢，等待合适的时机，就是拍你。那你知道这个啊？你知道这个以斯帖后来宴请这个，他要这个国王来吃饭，宴这个参加这个宴会，请了他几次呢？请了他两次。那么请他两次，是不是第一次国王来说呢？这个哈、啊，你心里面有什么心事要跟我说吗？是不是他国王第一次问他，他就说出来了呢？没有， 等到国王问了他第三次的时候，他才说出来。就像他整了两次的两次的宴席，做了两次的宴席，然后国王问了三次，他才把这件事说出来。太愚，太愚。同样的，我们要指出别人的缺点，说说我们不仅为他祷告，我们也要看到他身上的优点，他身上的长处。那么啊，表示对他身上的长处的欣赏，这部分我们不仅是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孩子，对教会里面的同工，甚至对我们啊在工作中的同事，我们应当这样子看到啊，这就是我表方式，要看到为他祷告，看到他身上的长处，然后呢，在合适的时机呢，把他身上的缺点、所犯的缺点再给他讲出来，这就是啊，这就是凭爱心。如果你去看圣经中间有许许多多非常好的例子啊，非常好的例子。所以凭爱心说诚实话的什么呢？是 right time, right place, right person, and the right approach 啊。发现那这里面一个动机很重要的，是为了别人的好处的缘故。然后呢，才能。那么这个呢，雅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什么上面能看出我们是有智慧的人呢？第一个啊，这个已经是第五个了，就是要蛮有怜悯啊，蛮有怜悯。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雅各告诉我们，都是有智慧、有智慧的是多结善果的人啊，多结善果的人。那么果结果子是每一个有从神来的智慧的人，他一种的生活形态。我说这个多结果子是一个生活形态。雅各在前面告诉我们，做一个智慧人呢，我不仅仅是知道，头脑里知道，而是呢，把它在生活上，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把它表现出来啊，表现出来。这边所以讲多结善果，意思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说，一个有智慧的人呢，那么一个有属天智慧的人呢，那么他的人生呢，不是空荡的。一个有属天智慧的人，他的人生不是空空荡荡的，是多结善果的人啊，多结善果的人。那么我们刚才所读到说，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当我们显出我们的善行的时候呢，那么这边就是这边所讲的多结善果啊，多结善果。从我们上次所讲到的纯洁正直啊，纯洁正直。我们做事情、行事为人，讲到我们的品格，讲到我们的原则。那么与人和睦，喜爱和睦，带来和睦。讲到尊重、顾及别人的感受，就是那个温良，或者是然后呢，柔顺呢，讲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我们有一个谦虚倾听的，我们呢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那么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啊，都是这个行为上表现出来的。那么还有前面的这个啊，讲到蛮有怜悯啊，这个都是讲的结善果。那么接下来还有两点，也是讲到在行为上的，讲到行事为人。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生活中结出这智慧的善果。应当是在我们的啊生活中能表现出来的。所以耶稣怎么说呢？啊，耶稣怎么说？他说，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于怎么样呢？您在天上的父啊，您在天上的父。所以行动行为是表明我们是一个智慧的人。啊，雅各在这边特别再次告诉我们。好，那我们再来看底下的。一个是没有偏见啊，没有偏见。这没有偏见啊，这个字呢，如果你看这个中文，你以为说好像是我对别人有成见，我对别人有偏见啊。英文有时候翻译成一个 impartial， 因为这个字在这个新约圣经中只用过一次，就在这个地方用。所以你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么那个意思，如果你去读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呢，啊，它的意思呢是原文的意思，这个偏见呢是一个偏见，这个字意思是含糊不清、不确定，是含糊不清、不确定的意思。那么吕正中牧师呢 在他的这个圣经的译本里面呢，余正中牧师呢就把它翻成了不含糊两可，我们讲不模棱两可，他翻译我就直接说的不含糊两可，就是不模棱两可，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没有偏见是不模棱两可。那么我很喜欢这个 Warren Wesley 啊，他翻译，他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他用英文，他是讲英文，他说是 decisive 意思，意思是什么？就是果断的意思，就说一个有属天智慧的人呢，他是一个果断的人，不是摇摆不定，不是心存恶意，不是含糊不清的人，是一个果断的人。好，果断的人，果断是属天的智慧啊，属天的智慧。那么雅各他说呢啊，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不是个犹豫不决的人，当他在神面前寻求神的旨意祷告之后，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呢，他是一个果断的人。那么这个就是雅各直接所说的啊，雅各是说没有偏见的意思。那么果断并不是固执己见啊，果断并不是固执己见。当我们好多时候我们遇事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啊，寻求神的旨意啊，我们祷告，我们认真寻求旨意，来求神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但是一旦明白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果断。我一旦明白了神的旨意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应当果断去做啊，果断去做。如果你看在这个新约中间啊，有非常旧约中间也有，我等一会儿讲到。那么在新约中间呢，大家看到这个在耶路撒冷这个大会时候，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外邦人他们信了耶稣，他们要不要行割礼呢？那么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上，就是今天雅各书的这位作者雅各呢，他是非常果断的啊。大家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听了彼得，听了保罗的这个报告之后呢，就是果断，这个外邦人信徒不需要守割礼，立刻就写了这个啊，写了这个书信给外邦的教会，果断啊，果断。那么还有一次，这个保罗，他在这个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当时他不知道要往北走还要往南走，还是怎么办，到底推尼或者到美西亚。那么这个晚上呢，有圣灵啊，有个马其顿人的异象，那么他听了之后呢，他就继续往西走，就到了特洛亚，就到了今天的欧洲啊，到欧洲。所以福音呢也因此传到欧洲。那么保罗也是一个果断的人，他看到了神在异象给他显示的马其顿异象呢，那么他就果断的决定继续往西，就到了特洛亚。新约里面是这样，那么在旧约里面，我非常这个喜欢这个大卫。那么在旧约里面，他有很多事情做事情是非常果断的，一旦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那么在这个列王记啊，我们去看，现在历代志的列王记都有，我们就看看历代志上这十四章。那么十四章的八到七节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啊，讲了这个非利士人来攻打这个大卫，那么在这个利法因谷呢那边就摆开了阵势啊，摆开了阵势。那么这个把非利士人跟这个以色列人打仗呢，常常发生的事情啊，他说，但是自从这次以后呢，这个非利士人他们再也不敢来骚扰这个啊，骚扰这个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你发现大卫他非常的果断，而且打了非利士人两次。那么在这个打非利士人之前呢，这个非利士人都在这个利法因，这个利法因谷这边摆开了阵势了。那么大卫就来向神求，说：“神啊，你把非利士人交给我了吗？”他说：“神啊，你把非利士人交给我了。”那么神对他说：“我已经把非利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了。”他听到了这个 assurance， 听到了神对他说这句话，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呢，你看接下来的就是呢，他立刻上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而且第一次呢是从正面去这个攻打这个非利士人，那么非利士人打一败涂地就逃了。那么大卫就收兵回来了。 结果收兵回来之后呢，菲利斯不甘心失败呢，他又重新卷土重来，又在这个利非之那边。那么大卫仍然是祷告，他仍然是祷告，说你把菲利斯的人交给我手里吗？神说是的，交在你手里。而且呢，这次你要打菲利斯人呢，你不要从正面去打，要绕到他们的后面去攻打这个菲利斯。而且你如果听到山树上有那个声音呢，那是天使天君在帮你助阵，在那个前面为你去征战了。然后第二次他一旦明白了这件事情，那么同样的事他立刻果断，立刻呢从后面去攻打菲利斯，而不是从前面再去攻打菲利斯。所以你知道，他说一个有属天智慧的人，一个有从上头来的智慧的人，一旦明白了神的心意，一旦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呢，是果断，就是那个字 decisive， 就是李正中牧师那天说的，不是什么模棱两可的人啊，模棱两可的人。那么雅各在这边特别啊，特别告诉我们，一个不 decisive 的人，一个不果断的人呢，是怎么样呢？如果看这个，在这前面一章的第一，我给大家翻到我们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啊，第一章第五节这边说什么呢？这边啊，这边说第八节啊，第八节，其实五到八节啊。讲的是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当求那奉事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啊，那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那么心怀二意的人呢，那么这样的人在主那边怎么样呢？不要想着他什么啊，不要想。所以这边讲的心怀二意，这边讲的呢，讲的疑惑呢，其实就是有这个偏见，就是这个偏见这个词，就是不果断，不果断。果断不是固执，果断是在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能立刻行动。那雅各的这个告诉我们呢，这是什么？是从异地属天来的智慧，从属天来的智慧。这对于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我们教会里的同工，是非常重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真寻求神的旨意，那好好寻求神的旨意。一旦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应当立刻去做，立刻去做。好，那么接下来啊，接下来雅各告诉我们，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也是一个没有假不假冒伪善的，不假冒伪善。那么假冒伪善是什么意思呢？啊，你们假冒伪善是就是 hypocrisy， 假冒伪善就是 hypocrisy。hypocrisy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照在这个古希腊啊，古希腊，那么当兵如果要演一场戏的时候呢，他的演员没有这么多，不像我们今天有好多的演员。当时这个在希腊这个演一出戏的时候呢，只有三个人或者四个人啊，就两三个人，四个人。所以你要不同演不同的角色怎么办呢？那如果要不演不同的角色呢，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人呢，他就是戴着面具啊，你说他的手上就拿着面具，他如果这个角色演完了，他下台了，然后换一个角色出场的时候呢，还是同样的一个人，怎么样呢？他就戴着这个把这个面具遮在这个脸上就出来了，表示呢他是另外一个角色啊，另外一个角色。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啊，假冒伪善或者不假冒伪善什么呢？就是戴面具的意思啊，戴面具的意思。那么在雅各的时代呢，大家都知道说戴面具是什么啊，戴面具什么意思？因为呢，当我们来到别人面前的时候啊，来到面别人的时候，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会好像戴这个面具在这边。比如说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是因为虽然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我们的长处，都有我们的优点，可是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短处，都有缺点，都有不好的地方。那我们戴面具，正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戴面具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怕别人看到我们的缺点，怕别人看到我们不好的那一面啊，不好的那一面，所以呢，就有个面具在这边啊，就有个面具在那边。那么，你知道这个 中国人说要面对我们短处时候跟我们长处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叫扬长什么避短，是不是扬长避短啊？扬长避短，避扬长我们就不说，那个避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回避我们的短处的地方啊，回避回避它，你避开它啊，避开它。可是你知道的，西方人，我很喜欢有一位牧师，他叫黑阿德纳，他在纽约这边布会这边，那他讲一个我觉得非常好，他叫做 develop your strength， 就跟我们扬长很像 develop your strength， 然后呢，他不是避短，他是Manage your weakness， 那讲的什么呢？我们的短处不是回避它，而是呢来管理它啊，管理它。那你说我这管理我的短处是什么意思？啊，管理我的短处什么意思？其实我们每个人啊，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弱点，比如说我们容易被别人激怒，我们爱生气，我们爱抱怨，啊，我们没有耐心，啊，我们爱挑剔。我们容易悲观，那么我们容易摇摆不定，好，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啊，我们的缺点。那这个 manage your weakness 是什么呢？一般这些的缺点都是因为我们的情绪而造成的。当我们情绪高高低低的时候，你发现这些缺点就显露出来了，包括容易被激怒，爱生气，没有耐心，爱抱怨，爱挑剔，然后呢，容易悲观，那么摇摆不定。这都是我们情绪化的表现。那么 manage your weakness， 管理我们的短处缺点，这方短处怎么样呢？其实就是管理我们的情绪，管理我们的情绪胜过我们的情绪。 manage your emotion， overcome your emotion， 这就是这边讲的啊，这边讲的啊，讲的这个管理你的短处啊，管理你的短处。那么啊，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啊，这样的短处，我们应当啊，应当发挥我们的长处。那你知道，有一次我在教会这个啊受洗班的时候，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其中有一位姊妹啊，他就讲到这个在家里面呢，因为他信主，他先生还没有信主啊，还没有信主，所以呢，说他的先生。因为他信主了，他先生还没有信，所以他先生常常向他挑战啊，向他挑战啊。为什么？他说你是个基督徒了，啊，怎么常为什么老发脾气啊？对家人老发脾气啊，对这个家人老生气啊，老生气。那么这是他说他是一个先生对他的挑战。我说你先生对你这样的挑战，那是一件好事情啊，好事情啊，其实是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呢，帮助我们能 develop 我们的 strength， 然后 manage 我们的 weakness， 就是管理我们的短处。那么特别是在这件事情上，掌控情绪是非常重要的。我告诉他就是说，掌控情绪非常，因为他这位姊妹，所以我讲，你记不记得这个，在这个西方人说一句话，叫做 happy wife 什么呢？Happy life， happy wife and happy life， 哈哈，就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那么我还告诉他一句，还有一句话你只知道，有一句话是这样说，他说这个 an anger under control is an asset， 就是一个控被掌管的这个怒气呢，是一种财富。对，掌管的怒气是一种财富。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说掌管的怒气是一种财富，就是我怒气我控制了，我今天控制了我的怒气了，难道这就是我的财富吗？啊，财富吗？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跟别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呢，往往就是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情绪造成的，不能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爱生气，我们爱发怒，爱对别人挑剔，那么都是因为我们的情绪的缘故。那么当一个人他能控制他的情绪的时候，那么他就能跟别人有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人际关系就是被我们的不好的这个情绪所毁灭了啊，毁灭了。当你有个好的这个能控制你的情绪呢，你就能跟别人有美好的人际关系。那么美好的人际关系呢，对我们一生呢，是一种财富， 题好多时候没有一个人际关系，我讲的是不是我们讲中国讲的后门的人际关系啊，那个不讲，我们有个跟人有好的人际关系哦，无论你在家里面，在工作的场所，在教会里面，那么都是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很多事情也是很容易就做成的啊。所以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是一个财富，那么一个受控的情怒气呢，是一种，你能，如果你能控制你的怒气呢，是一种的财富，因为你可以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而不让你的人际关系毁于一个怒气啊、一个怒气之下啊，一个怒气之下。所以呢，所以不要掩盖我们的弱点，不要戴上假面具，不要戴上面罩，不要戴上面具，而是来管理我们的弱点。那么雅各说呢，这是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我感谢主啊，过去这几年我记得很清楚，每到这个啊复活节晨曦礼拜的时候，你们也有对不对？复活节晨曦礼拜，那每到复活节晨曦礼拜的时候，弟兄姊妹做见证啊。过去这几年我印象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每到这时候做见证，弟兄姊妹就说啊，神在他们身上，神是怎么来帮助我们越过我们人生的弱点。大家分享的就是非常非常好，大家彼此之间借着分享，大家得着鼓励也得着帮助。那么分享的这些弟兄姊妹呢，就是不戴面具的人，在教会里没有面具啊，没有面具，那非常好。四月份的时候我到中国大陆，那么在我们去的昆明的地方，我们是做这个海归施工，就是在美国这个信徒回到中国是叫海归啊，海外归来的。那么啊，这他们以前也没有晨曦礼拜，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复活节，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晨曦礼拜这个介绍给他们。我们晨曦礼拜，他真是到外面去晨曦礼拜，在外面的这个山上远远还能看到墓地的，哈哈，墓地那真是晨曦礼拜。那么这个在这中间呢，那弟兄姊妹他敞开心怀，把他们身上的弱点，要告诉弟兄姊妹神是怎么带领他们从刚刚回到中国的时候，他们那种信仰上的失落，那种的情绪上低沉，神怎么样带他们走出黑暗的人生幽谷，低落的这个情绪，这个光景之中。那感谢非常好，非常好。所以看到，当我们不再有戴面具的时候，当我们能开放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一个透明人的时候呢？那么假的说啊，就说这是一个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所以我在大家中间呢，就讲完了这个八点的哈、啊、属天的智慧。那么是雅各所告诉我们，我们再来快快的 review 一下啊，这个今天所讲的跟上次所讲的呢，那么一个属天智慧，首先是清洁，就是纯洁正直，坚持圣经的原则，这是一个属天的智慧。那么属天之位第二个就是和平，是什么呢？我们是喜爱和睦，而且给人带来和睦，那么这是个属天的智慧。那么温良讲的是尊重顾及他人的感受啊，尊重顾及他人的感受。我们不一定说这个人的感受啊，我们说这个人他的观点不一定是，但他的感受我们应当尊重啊，应当顾及。那么另外呢，是有开放的心，有谦逊的耳朵，有一个通情达理的心呢，就是那种很柔顺啊，这是智慧的表现。那么对人满有怜悯，有宽容的心啊，宽容的心，这是我们今天讲到，怎么样有宽容的心呢？就是被这个怜悯所充满，所充满。然后呢，做决定里面不是做决定上面不是摇摆不定，而是果断啊，果断。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呢，我们不戴面具，我们能 match 表明我们的 weakness。那么这些呢，就是雅各说是一个智慧人的表现啊，智慧人的表现。那么雅各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智慧不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不是在我们脑袋里面的知识，而是应当在我们的行动上，在我们的行为上，每天与人相处，接人待物，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能表现出来的。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多结善果啊，多结善果。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生活见证上面 让你们看到我们是一个智慧。那么这就是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假如说像这样的智慧呢，那么是属天的智慧啊，属天的智慧。假如说我们没有属天的智慧啊，没有属天的智慧，而是地上来的，这地上来的智慧呢是什么呢？那就是狡诈。那么带来的是呢是混乱，带来的是呢是争吵，那么带来的呢是啊是这个争辩。所以雅各在这边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一个，但是我们的选择属天的智慧还是属地的智慧？愿我们每个人都从神话语中得着帮助，来操练这属天智慧的八个方面。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要谢谢你，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无比长阔高深的爱。我们要感谢你，你不仅创造了我们，你又拯救了我们，你让你自己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又从死里复活，你赐我们复活的新生命，让我们在这样的新的生命中能活出平安喜乐，也能活出那新生命所带来的美好的品格。我们要谢谢你，你又借着上次跟这次的经文中间告诉我们如何在世上做一个智慧的人，活出那属天的智慧。主，我们要谢谢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赏赐我们恩典，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谢谢你，求圣灵特别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哪些地方是我们应当改进的，哪些地方是我们应当来面对，让我们的 weakness 我们的弱处得到管理，也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信的相称，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社区中成为你自己很好的圣经，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要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